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了。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晶晶，在之前的家书呢提到自己是在陷于很艰难的试炼当中啊。而感谢主，这一封家书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天父上帝实在是沙漠开疆河、旷野开道路的独一真神。读来自于晶晶的这一封充满感恩、激励人心的家书，以及读这一本非常精彩的好书《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啊。我想这首诗歌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我们深刻地从歌词当中感受到对于中国的那份爱，宣教的中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日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誓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这首宣教的中国原作词作曲者是林和成弟兄啊，他的生命故事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而收录在这个专辑《我心旋律》当中，这首宣教的中国背后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呢，在美国求学，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拿到博士学位，也找到高薪的工作。正当他可以开始过一个美国梦的生活时，他说在与妻子长久同心祷告后，他决定听从神的呼召，带着全家回到中国，完成神所托付他们的使命。在他们一家即将回国的前夕，《我心旋律》以这首诗歌 向他们送别。
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来自于晶晶的家书，晶晶第一次写给刘文姐姐的，是在我们良友微信上的留言呢。而之后呢，开始用电邮和刘文姐姐互动。信中说到：“刘文姐姐爱你哦，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听《书香园地》了，昨天还在想有一段时间没有和你联系了。”好在昨天又听到姐姐那熟悉的声音，今天也收到了刘文姐姐的信，感谢天父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三个月的熬炼度过来了，这三个月非常的艰难，但是也特别的经历神，经历神切切实实的爱，对我说话，安慰我，鼓励我，与我同在，我这颗冰冷刚硬的心也彻底的被神融化，降服下来。感谢神，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工作也找到合适的了，而且远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最近一直在为奉献的事挣扎，工作理想了，自己也想成家立业，尽快稳定。好在上午祷告了两个小时之后，终于决定报考神学院了，明天就去体检，把资料尽快的寄出去，希望我不要再反悔了。好，这是来自于晶晶的家书哦。刘文姐姐为你祷告，当神带领你走过死荫幽谷之后呢，我相信上帝要带领你走一条蒙神喜悦，而且呢是能够为神所用，也能够服侍神服侍人的道路。而报考神学院，我想若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出于神的呼召，有来自于神的意向，那么就不会再轻易反悔了。但是这确实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但绝对是一条蒙福的路。盼望在这一条服侍的路上，晶晶能够更紧紧地依靠神，而且刘文姐姐也会继续为你守望祷告的，盼望透过在神学院的装备，使你更能够信靠、渴慕、服侍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本非常精彩的好书《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如果你已经和刘文一块读完了前面的这五个任务，也可以说看完了这五场电影，你应该和刘文一样哦，很佩服刘晓婷，就是刘三牧师，他实在风趣幽默，透过他的镜头，透过他笔下所描绘的这些圣经人物，他们的一生变得活灵活现，而且让我们深深的赞叹这一位实在是无比伟大的导演神他奇妙的作为。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任务六，这一位风云人物，这位圣经的伟人是谁呢？好，任务六，叱咤风云，保罗的宣教人生，第一个部分。刘导演影评：一个有恩高的人如何活在苦难中？叱咤风云是对人类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保罗的故事，是一部有着大量内心戏与自白的影片。在历史学家眼中，保罗不仅是基督教巨人，也因着他建立教会的过程，深深影响了2000多年的人类历史，而被视为伟人。保罗一生精彩丰富，可以切入的角度很多。本片采用励志风格，对事迹琢磨不多，但对一个曾经叫死人复活的圣徒来说，他因为坚持信仰差点遭到同胞暗杀，明明蛮有能力，苦难却如影随形，他要如何自处呢？值得你我关注。我们总以为有神同在就一帆风顺，本片直接打破这个迷思。好逸恶劳的人性在基督信仰的入侵下呈现怎样的面貌呢？这是神导演精心策划的好戏，对于富裕科技充斥的现代人绝对值得一看。保罗生命中有许多与我们不一样的经历，但也有不少我们同样面对的挑战。保罗是圣经中自我揭露最多的人，他自称罪魁，行过无数神迹，甚至到了要被人膜拜的程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还说自己身上有一根刺，留给后代信徒无限想象空间。他有一大堆粉丝，却不成立粉丝团。他有当上教皇的权势，却宁可上诉罗马凯撒，导致殉道。他曾经是最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却戏剧性的成为对基督信仰最有贡献的人。他是最不平凡的人，却也是最平凡的人。他的写作过了2000年，到今天依然是神学与哲学热门的搜寻关键字。他与你我息息相关，看官怎能错过这个人呢？保罗是耶稣升天之后亲自被耶稣拣选来传福音的人，基督徒在这个身份上和保罗其实是一样的。基督徒常以为神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光照保罗，显然是特别费了功夫去拣选他。有人会说，我又没有被大光照过，只是布道会讲员讲得很感动，我就决志信耶稣了。但是若不是神光照你心中的眼睛，你会信他吗？庙里的菩萨你尚且看过，这个神长什么样子你连见都没见过。所以圣经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用自己的理智智慧去认识神。我们和保罗的共同之处在于，我们都是在新约时代蒙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与保罗背负着同样的使命，就是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 保罗的事迹很挑战基督徒，他的一生就是宣教的人生。基督徒一听到宣教就觉得和自己无关，我当个平信徒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还要当宣教士。可是事实的真相是，当一个人被呼召，神就托付他与保罗一样的使命，要把福音带给需要的人。很多人认为保罗只跟特殊的基督徒有关，他只跟那些灵命好不做俗事工作的全职传道人有关。但实际上保罗是什么身份呢？他没有领教会薪水，没有管理执事会，也没有劳健保和退休金。保罗的职业是支帐篷，他有一技之长，他一边支帐篷一边传福音。他与另外两位同工百基拉和亚居拉都是支帐篷的，根本可以成立职场团契了。难怪今天很多基督徒会说，我们应该透过保罗来学习职场宣教。其实在职场传福音就像人应该吃饭一样的理所当然。镜头一开始就是一道强光照射，观众都不由自主伸出手来遮住眼睛，等到稍稍适应了光线，才发现荧幕上的保罗也做着同样的动作。一个声音穿透光线射了过来，你为什么逼迫我？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问同伴，你们听见了吗？同伴看着坐在地上的保罗回答，我们只听见打雷的声音。他们拉起保罗，领他进了大马士革。那时候保罗刚向政府申请到许可证，准备捉拿基督徒入狱。这道光可是让保罗三天三夜睁不开眼。不但如此，圣经说他还不吃不喝，简直要疯了。历史学家猜测，保罗之前应该有很长的时期回到家乡大树，以至于他错过施洗约翰，也没有参与过耶稣那三年的传道聚会。等他带着浓厚的犹太传统背景与优秀的罗马高等教育返回耶路撒冷之时，他代表的是新世代青年才俊，他被传统犹太人寄予厚望，敢冲敢撞。他在处死斯提凡的事件中帮大家看管衣物，有谁比他更适合透过体制来摧毁新兴的基督信仰呢？但是这位传说中的耶稣居然用这么神奇的方式向他显现，他简直错乱极了。他要是这么容易动摇他的立场，这些年的书就算白念了。身为知识分子，他头痛欲裂，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场上跟神对决。所以这三天他除了脑子不停打转以外，圣经说他在祷告，他要跟脑子里旧约的神弄清楚现在是什么状态。神体谅他的错乱，于是吩咐一位名叫亚拿尼亚的门徒，神在异象中告诉他，到对街去找一个名叫扫罗的大树人，扫罗是保罗的旧名字，他正在祷告，然后他会看见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人为他祷告，然后他就看见了。这是什么剧情呢？亚拿尼亚回答神，他可是恶名昭彰的反基督人士啊。神说，他是我选的，我也会告诉他将来要为我受很多苦。勇敢的亚拿尼亚果然照做。保罗刚刚瞎了三天，眼睛一睁开，这位还不太熟的神就跟他说，将来又得你受了。难怪保罗后来这么勇猛，果真是练过的，那时他才刚受洗耶。请参阅《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八节。这下可好了，保罗现在是过街老鼠了。对基督徒来说，他依然是危险人物，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所以圣经说，除了巴拿巴这位超级有爱心的人，根本没人敢跟他接触。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这三年等于是保罗的无形神学院的生涯。 请参阅加拉太书第一章17-18节。对反对基督徒的人来说，他无疑是叛徒。在任何时代，在黑白两道，叛徒都有生命的危险。这个片头注定了保罗一生的危机四伏。为了交代保罗被上帝拣选的名证，镜头依据圣经记载带观众看了几个代表作。首先看《使徒行传》第14章，这里讲到保罗终于被教会接纳后，和巴拿巴被差派去传福音。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请参阅《使徒行传》第14章1-3节。两人把场面搞到城里的众人分了党，到一个地步，外邦人、犹太人还有政府官长都出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所以使徒就逃跑了。到了路斯德，有一个两脚无力的人，天生瘸腿，从来没有走过路。他听保罗讲道，保罗看他有信心，就叫他起来，他不但立刻起来，还能走路。这些画面不难想象，镜头很容易处理，接下去的才厉害。众人看了保罗做的事，就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就把保罗和巴拿巴当作神明，奉为活菩萨。只见大家拿着花圈，牵着牛，要向他们献祭。今天大概没有哪个牧师讲完道以后，人家直接趴着拜，你就是神。圣经上关于保罗的神迹太多了，监牢关不住他，牢门自动打开，把他的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人就痊愈。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第27章，这里记载保罗遇到了船难，水手想要逃，保罗却阻止他们，说，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请参阅《使徒行传》第27章22-26节，这样够神奇了吧？绝对是使徒的证据。后来他们漂流到一个岛上，在《使徒行传》第28章2-6节说，土人看待我们又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突然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突然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一个人活在世上，三番两次被人家误认为神，你会不会很羡慕呢？正因为太遥不可及，所以我们也不敢羡慕。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恩高的人，他身上满有神的能力。你或许会认为一个有恩高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有神的指引，如果你这样想，我不会说你错。如果你期待凡事都有神引导，还是没有错。但是保罗似乎不是这样过生活，虽然神的使者告诉他船会坏，但是圣经记载这个故事， 并不表示保罗的每一餐要吃鸡腿排骨或是卤肉饭神都会指引，这完全是两回事。显然在必要的时候神才会指引他，因为如果每件事都指引他，那他就真的变成神了。何况如果保罗做的每件事都由神指引，那他就只是个躯壳而已，从来没有自己做决定的能力。信仰到底是帮助一个人有能力做决定，还是要废掉一个人做决定的能力呢？大家自己想一想吧。圣经虽然记载保罗的围裙被拿去放在病人身上，病就得痊愈，但是这并不是定律或是常态。在使徒的时代，为了印证保罗所传的是真的，神使很多神迹奇事随着他，但保罗真正要传的是神的道。所以你看圣经里，保罗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向会堂的人传讲神的话。传讲到一个程度，人家一听说保罗要来，就说这个人来搅乱天下。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刘晓婷牧师他所写的《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这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传扬》。
亘古到永远，你的创造奇妙可畏，你从一人造万族，遍满在全地上。你慈爱自救援脱离罪恶忧伤。
神啊，你的救恩在全地何其美，近处到远处，天国福音传讲宣扬，历代佳美的教宗继往开来，万民永远向你欢呼敬拜。
华人信徒起来起来。
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中，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一本《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任务六，叱咤风云，保罗的宣教人生第二个部分，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